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在主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在这美好的阳光之面，这个好。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我在思考祷告当中为这一年来要讲的做主门徒，那有很多的功课，很多的学习，作为一个主所恩召一生跟随主所要学习的。那在圣经里面，主也带着门徒给我们很多的教训，那历世历代也有，那我们的生命，主生命已经赏给我们，也一直在我们的地上行走的日子都可以经历的，因为我们主如今还是坐在宝座上为我们代求，也一直在一路保守我们，更是答应圣灵保惠师来教导我们，亲自教导我们把我们带到真理当中。所以这个功课不只是我们一生之久，一直主要教导我们，一直学习照他的样式行作在地上，来满足父神的心意，来等候主耶稣的再来，然后把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性情，一直在雕塑我们，这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同时也在教会当中，因着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神在借着教会所启示出来的奥秘，也要我们众人把这个责任扛给我们，有这个生命做学徒做门徒，来跟着主的引领，在世上成为是盐是光，让教会成为一个见证的灯台。然后这是神一直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给我们的要求。那我们要学习了很多，那今天是第三讲，我把题目定成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这也是经文上面的一个事情。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题目做主门徒的第三讲里面，我们来讲主在问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是那我们的主题。那过去两次我也把第一次的时候年初第一堂，我就做主门徒要认知尾声里面很清楚，认知还有个尾声，尾声什么呢？认知什么呢？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王。两个礼拜前卢弟兄也讲，神的国度，神的君王呈现在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救恩不光只是我们生命赏给我们，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将来也可以进入到天国主的里面。但是天国在是现今就已经是进到神的国度的实际里面，神要我们经历。那当然那个君王非常重要，主是我们牧养我们一生，这个主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完完全全是属于他，他完有完全的主权而完全的能力。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得了这种生命，这个是一个基础，等于就我们认知上面这个耶稣是主，耶稣是王，很清楚在我们心目中成为一个中心点的时候，在我们行事为人或者经历任何考验就是挑战或者什么样，我们的反应会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很多的事情神所说的要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若是没有这个中心的那个主轴是很难的。所以这个一个基准点，所以我把第一堂放在我们每一个做主门徒的蒙个恩很清楚了，是主让我们一生做主做王，让我们跟随完全的束缚是很清楚的。第二个，上一次我们谈有两个点，做主的门徒当然有了条件，很多条件主要要求我们，那我上一次用两个，就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非常清楚，没有可以模拟两可的地方。主耶稣很清清楚楚，为什么呢？ 凭着我们是做不到的。那要跟从主，那上一次我提到神用来雕塑我们，来破碎我们。以前我们用到一个例子，弟兄姐妹来讲一个服事的重点，服事恩赐服事。那我这边也提到一个，要能够背起，能够舍己，能够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当中很多很一个很重要。我记得经历的学习也是这样，历史历代很多主的仆人学习也是一样，这些门徒也学习也是一样，神的雕塑我们，把我们破碎，把我们修剪。我自己的感受里面，就是一个美好的很有恩赐的，或者说这个美好的器皿在神的手中，神把它破碎掉，而且破碎完一个一个一个一片一片再连回来。在我的脑海里面想着这样的图画，就连回来每一个破碎的折痕，恢复的痕迹里面，都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神的恩慈。那这个人在一个虚空，不是虚空，就是一个谦卑贫穷的那个灵里，那个很清楚就可以在里面。所以一个人要被主完全的使用，让主可以自由来使用我们，那么这个己就必须完全服在神这个全能的主宰里面，因为他是大有全能，他知道所有的万事万物，也知道能够供应，也能够扶持，让我们做得到。所以说要跟从主，这一点是一个基本功夫，基本点。上一次我们提到另外一个呢，我提到一种例子来讲，我们做门徒的就必须要专心跟从主，服侍主是我们的心态。得到了，在所有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服侍在给出去的时候，是我们生命成长一个最大的助力。如果只一直收没有错，我们一直学习，主一是一个完全富有的，一直供给我们，但是在借着服侍，借着给，是操练我们一个丰盛的一个必走的一个过程。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这样的服侍，就知道自己不够，然后来到神面前。这样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人必须专心注视着神，所有的事情要跟神同步，知道神的心意，照神的方式来服侍神，服侍人，不是照我们每一个人很容易都有自己的想法来服侍，想尽办法要服侍好，不见得能够成就神的心意。那个做一个主门徒，要能够成为神喜悦，在这一点上又是非常重要啊，这是前提。那我今天最主要是要用两个神主耶稣的问门徒的话，也就在信心上的功课。我自己的感受里面，常常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蒙恩的人，一生在走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要学习非常多的功课。神就安排很多的功课给我们一生来学习。那所有的学习的一阶段一阶段功课里面，多跟信心连在一起。神可以说从头到末了见主面，都在信心的过程，信心的功课里面连接在所有的学习里面。所以信心是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好，做一个门徒，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我们一个重要的点。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两个主的教导，两个主问门徒的话今天的那个主题就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我第一个来开始，好，那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恩典中再来找我们，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按照你自己的信实，每一次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来光照我们，你用你的圣灵护庇我们，因为每一个在你面前都是蒙恩的人，都是你招来的，都是你在你手中一生良定计划给我们，你的爱永远是不会止息，你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进程，都是一步一步怜悯我们。 主啊，当我们学习的时候，你一直听我们的呼求。如今我们与你面对面，主求你的宝座设在这里，亲自说话说在我们当中，好让每一个蒙恩的人今天都能够与你面对面，有能够聆听你的学你的教导。谢谢主，再把过去所说的话如今成为瑞玛，在我们心中在做激励的工作。谢谢主，把荣耀归给你，也求你照你的应许平安喜乐赏给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刚才讲的我们做主门徒，今天看信心的功课贯穿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有的学习服事和操练里面啊，那就用两个主耶稣的问话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开始。这信息呢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八章的一到三节，22节到25节，40节到56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12个门徒，还有被恶所附的、被疾病守累的，已经治好了几个妇人。其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7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利的家长古萨的妻子米德玛因萨树上。这段经节我只把它用来当做一个前言。主召门徒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各城各乡加利利地区的所有的传道，传讲神国的福音，以医病。马太这样讲，他选召了12位门徒，吩咐他们之后到处传道，先讲神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施行神迹全能，使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那耳聋的可以听见，使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其实那个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名声已经从大大的在加利利，在整个犹大地已经吸引众人来到他面前，因为他们说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可能就来了，就是他能够让耳聋的能够听见，瞎子能够看见，长大麻风的能够得医治。这种事情在旧约里面常常就是出于那神的才能够做这样的工作，让死人复活，只有神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就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或许是好奇心，有很多人神选召了反正都来到他的面前。那这一开始神召了12个门徒，那我今天我们在讲两个故事的时候，在他们学习神的话，我们把自己想象中放到这个12个门徒的当中，放到这一批妇女的当中。因为这一批妇女在圣经里面只有在这个地方有提名，主耶稣可以说那一段时间医治非常多的人，或者说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在这里这些妇女有神有几个地方有提名，而他们用他们心被恩感，他们来跟随主是得了这个恩惠，因爱的缘故来跟随主，而在跟随里面有一个完全的尾声的，主走到哪里他们心思意念来供应主，而且不止这样，来供应主的所有的事工里面。字里行间没有直接的讲，但是这样记载在这里，在我所想象的当里面，而且往后一直到主钉在十字架复活升天，所有的姐妹们心呢比较细微，很容易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在思想里面灵跟灵就可以跟神向来注视着他，来跟他同步，不在乎外面的， 不在乎所有服事人间的光景，所有很多事情好像是在人后的。我这里要提个点，所有的服事在神的事工上面，在神的心意上面，神都纪念的。好，那读段这段经节的时候，好像很简单的故事，但我的感受里面确实每一个门徒，每一个蒙恩的，就像这样的那个典范一样，是因爱因被恩感而来服侍他。以前有一位姐妹，她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是老师，一直一生就是当老师的职业到退休。来美国以后，她女儿在那时候的教会里面一起聚会，她来了。有一次在聚会里面，那一次刚好徐仲辉弟兄在讲，然后私下在讨论然后问题，他就看着那个姐妹，哎，不太不认识，在神很奇妙的工作。他说徐弟兄那时候就说没有信主了就下地狱。当然了，有时候没有还没有信主了，不知道圣经，不知道神怎么讲的，对计划，对这一句话常常是很大的冲击，很大的反对反抗。他说你们都是罪人，那么没有信主人都是罪人，当信主以后，蒙了救恩以后，神的宝血所赎的工价，罪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所以很简单的直接讲，就是说没有到救恩的人是罪人，而且就只有下到地狱。他心里很生气，他说他回去以后三天睡不着觉，很生气，要来找徐弟兄再来理论理论。过了几个月他信主了，然后在教会我们一起聚会也非常喜乐。我这里要讲的几年以后，两三年，有一次在团契那个聚餐，可能是一个过年或者年终的时候，在团契聚餐，他就坐在我旁边跟我讲提到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不在场，因为不同的团契，他在北区，我是南区。然后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不是，他说我之所以会信主是因为心受主的感动。当然那一件事情只是一个 trigger、有人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有人把他自己的真实的光景，一个罪人站在罪人角度的光景，把他让他心中有冲击来思考。刚开始的反应是很激烈，到后来呢，却是因为爱，因为主的恩典，然后服侍主。所以他给我每一次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想到那个姐妹。所以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姐妹，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蒙受主的恩典，实际上真的领受到了，感受到神的爱，然后我们就是在学习照主所做的来服侍主，服侍人。而且呢，要认识神的性情，体会他的心肠，到底他讲什么，到底他过去这样做所做的一切是什么，然后呢一生一世下定心志来跟随主，也一同来见证神国的福音，遵守神的道。所以基本上前言上就是这样子，用自己所有的一切来供应他们，其实来服侍主，尽我们全心全意来服侍主。这是前第二段，我这样我就不时间关系就不一起念。这是一段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的，我就自己来我来念就好了。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的那一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风暴，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门徒来叫醒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止住，平静的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他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了他。读的时候很简单，故事好像懂了过去了。那我这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问话，耶稣问门徒。其实我们就想一下，主现今来问我们，好，这个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看得清楚吗？哈，我实在很多的东西，其实我本来想把它列掉。Anyway， 到加利利这个湖是蛮大的，你看哈，也不会太大，还看得到岸边的。只是说，当我那一年跟我姐妹一起去的时候，就像左下角的那一个北边的地方，那是黑门山，一直上去就黑门山脉去，然后右边刚好有一个缺口，从北部下来。那另外右边这个图呢，它南边就像一个水果一样，到下面阶段的时候一直往下流，那地方是约旦河的下部分。那这个湖的地点比那个地中海的水平面啊低差不多六七百尺，当主耶稣的时候可能比我们现在去以色列那个加利利的还高了5公尺至10公尺高，现在水位低了很多。 But anyway， 最主要就是说，当我们去的时候，带我们去的那个传道人也讲，因为北边刚好一个大缺口，南边也是平的，虽然靠西边这边地中海那个挡住那个，但是整个温差的时候，常常形成突然来的飓风，有时候那风会很大啊。那我想说，用这个地理形态来看，你这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那主耶稣啊，我们可以讲很多事情，主耶稣在这很多一连续的过程里面，主耶稣要门徒坐船到另外一边去，为了那一个被鬼附的那一个人来寻找他，让他得着很多的事情，你看，然后那门徒要上坐上船去，很多的事情好像我们认为这恰巧偶然，其实在神的恩典命定当中，神都是有计划的，在我们生命中来安排一切的功课。那今天的功课我们来一同来学习，就是这个风暴里面，其实突然起了风暴，其实我们人生常常也是这样子，生活有时候突然一些困难，或者意外，甚至一些疾病的短期的突然的巨大的那个残累，或意外的不幸，或者是忧虑孩子未来，很多事情突然事情临到了，就好像这个风暴一样啊。那确实有时候是非常困难的，船满了水，危险了，危险了哈。然后这门徒呢就跑到主耶稣那边去，因为主耶稣睡着了。那个时候你看到上前文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就是一天整天没有吃没有好像没有吃没有睡的来医治病人，来释放人，那连他的兄弟跟妈妈都来了，说哎呀，这人可能已经到一个几乎花狂，为工作到这样劳累没有休息，都为了担忧他而来找他。那当然了，主道成肉身到了船上去的时候，两个，我想有两个，一个是实际上身体真的是非常的疲累，另外呢，主也让这个要促成这样的工作。那门徒面对这样风暴的时候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看，他们害怕，他们惊慌，他们想尽一切要去对付这，后来没办法了，要丧命了，他们跑到耶稣去。其实我们做门徒的，凡事不管是大大小小，跑到耶稣面前去呼求、去交通， 是对的，但是出了问题，主在这里要教导我们什么呢？他起来斥责这个风和水，水就平静了，他有权能。但主为什么会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若是我们翻过另外三本福音书的时候来对照来读，可能主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是，他提到这个信心，我们中文讲信心，信心好像很笼统，中国人非常文字都非常好，思想观念里面也是有时候是很笼统，但是有一个很完整的，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但不是一个非常像我们学理工的非常清清楚楚的。希腊文呢确实是很多的清楚，就是一个定义，在中文翻成了这个坚信，一个信，信到一个程度，这个信心呢，他在强调的信心，信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相信他，相信到可以把我的全人放上去。这个信心不是一个概念式的，我有信心，我们常常说我有信心，但主这里强调说你那个信心，你跟随我已经这么多这么久了，应该有一个完整确定他是谁的那一位，因为他不止神行迹，还有能力，他可以赦罪，其实他们这些门徒都见证了，看见了。所以在这个前提里面，主耶稣就来讲没有错，环境难处都在那里，来找耶稣也是对的，但是上面不知道主在，只是说主耶稣说来，我们坐船从这里到那里，当神说从这里到那里就是会成就的，他们这个信心没有了，看着这个狂风暴雨的要丧命，确实可能要成非常危险，然后主在问这个问题。那你看看马可福音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对着他们说，为什么惧怕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那个马可的时候同样的事情，主耶稣问他们，在质问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等于就是说这怎么可能，你跟随我到了一年都看了这样所做的，你知道我的身这个主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也不是职位，而是说他是什么样的性情，他是什么样的全能，他既然也清楚他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然后看到他行了很多救神可以行的行迹了，满足人的需要，医治人的病了，到如今这怎么可能呢？我用我的中文把它翻成那个照了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胆怯，怎么这么胆怯呢？难道你们还没有信心就怎么可能呢？我家人怎么可能呢？你们到如今还没有信心呢？哦，就是马可在记载的时候给我们的。那马太呢，他记载同样的事情，马太这样记载，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没有错，困难在那里，挑战在那里，你们为什么胆怯呢？因为我有在你们旁边，与你们同在，那你们为什么这样子呢？他说你们小信的人，然后照了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呢？我这里这样讲哈，英文的，为什么你们还这样的保留，不肯把信心放在我身上？或许说，为什么你们还保留只放这么一点点信心在我的身上？这个小心的人就是这样，就是说，到如今我们看的问题大过神的全能，我们常常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慌了手脚，尽努力去做，但是神在提醒我们，你怎么可以把这么样一点点的信心而已，主知道我们小信心是全部的，神要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放在他身上的信心，怎么可以用放到这么一点点呢？所以马太这样记载，我们放在主的身上的信心这么一点点， 假如说我口袋里面有100，不要用钱了，啊，用钱也好，这样不能完整的比喻。我有100块，这是我所有的，我只放了20块在上面，其他我不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很多问题的时候，主啊，小的给你啊，大事你管，小事我管。常常就问题就出来，99%都是小事。那我们的信心，你们看到，我们都在惊涛、惊吓、害怕当中来过日子。有时候这边有补那一边，这边拿来补那一边。好，那这个功课，我一直每次在看的时候，来训练我们。我们常常自己低下头来思考、思想的时候，不管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教会的服事，在所有的，甚至在外面所有世人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的时候，甚至为了自己病痛、孩子、家庭、婚姻，或者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所面临的，我们放给主的信心的部分是这么一点点。所以马太说，只有这么小心，那个小心把它翻成那个意思，可能就说怎么这一点点，不是应该全部吗？主耶稣说不是应该全部吗？所以呢，这个中一个小节，这件事情我所学习的是这样，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主都有安排，而且主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很大的秘密，我们信主的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主把量给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早就已经预备给我们了，安排给我们了。我们不要，或者我们照自己的方式，我们终究会发觉，我们不肯放上去的时候，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会再绕啊绕，绕绕了好多年，再回来到原来的那一点，还在学习原来的功课那一点。所以一回过来看，浪费很多的时日，我们的时日是有限的。好，那这一点呢，我们很清楚，就是既然主动安排了，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的时候，总是不要逃避，不要怕麻烦，也不要压抑，等到盼望情况自然好转以后，把我们自己萎缩藏起来的样子，等到情况满意满足的时候再出来，或者来出来服侍也好，来出来再往前走也好，我们应该是把所有的眼目放在神的身上。这个问题，这个挑战很大，没有错，但是我旁边有主，主 Let's go， 心中有这样，我们一起，我们就去，你会发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件事情呢，虽然很快，只有几节而已，但是常常呢，在我生活过去这些年间，信主到现在，常常会回过来来好好思想的，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对主的信心我放在哪里，放在什么上面，或者把信心放在什么上面。好，这个是很正常的，能够大信心的伟人，像以利亚，他为神做了多么大的工作，但是呢，当耶洗别惊吓他要取他的命的时候，他会害怕，他没有跟神在一起，他跑到，但是神在那边等他，在何烈山等他，再来启示，再来开启他。所以这是很信心的功课，几乎是很正常的。重点是我们要回去问这个问题。那我要做一个小结，就是说虽然挑战都在，我用一个例子，有时候啊，像我要上班或者要出门，有一件事，有一件东西找不到，连找不到，然后我常常下去到书房也好，楼上也好，翻箱倒柜一直在找， 一定要找找啊，时间一直过去，那就找，就要找到那一件事情，因为那没有那一件事情，好像事情不能办。我就用那个心态来想，碰到的事情，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苦，甚至在难处里面的时候，这个信心放在哪里？这样的问句就是说，哎呀，主，我信心在哪里？放在哪里？一直要找到，找到了才算数。找不到这个不罢休。我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些挑战里面，一直这个问话，信心在哪里？信心在放在别人身上，还是放在主的身上？若不是找到这个找回来，信心找回来，有这个平安的确据，总不罢休。哦，当找到信心的时候，再大的难处就勇往直前。所以我就把它终结在这里哈，先停在这里。接下去来有一大段是，同样是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十节到五十六节，这里有两件故，两个人，两件事情，而用一句问话，我来念一遍哈。耶稣回来的时候，这当中有一件事情，然后到这里的时候，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所有人跟随的，因为很多人需要知道耶稣那里可以得供应，大家都来跟随他，都来跑来。然后他从别的地方回到加百隆那附近的时候，众人来迎接他，我们可以想象很多人在等主耶稣回来，因为他们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叫做雅鲁，那个雅鲁的意思啊，在原来希伯来人后来是他用的希腊文的名字里面，就是耶和华有启发，耶和华有光照等，这个人的名字雅鲁，这个名字是神启发，神光照。而且呢，他是一个管会堂的，管会堂那个时候，因为会堂的制度基本上就是会堂里面来主持，或者说用我们如今的像长老一样哈。他来找主耶稣，一来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的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因为不然什么病或者怎么样快要死了。那别的书卷里面也讲死了，或者说已经就等于就很简单，中午饭很好，快要死了。一个管会堂的犹太人跑到耶稣面前，跑到人面前能够伏伏，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另外就像一点福音书里面讲，浪子的父亲在等候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把那个袍子提上来跑上前去，做一个犹太人的父亲，这个是很特别的，是应该是不能说不常看，应该没有这样子。但你看，但父亲迫切的心肠跑过来了。那浪子的故事很清楚，父神把救恩预备好，他是提着跑过来。所以说有个诗歌说，神用柔情来寻找我们，不是等我们，他来跑来，他用那个创造那个情况，让我们能够很容易跟救恩来接触的，把救恩的机会都赏给我们。所以这一个雅鲁啊，能够跑到耶稣面前伏在一个管会堂的犹太人竟然伏伏，那伏伏在圣经上里面就是一个那犹太人对圣经旧约里面教导，就是向神伏伏，向神，向君王。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简单，他里面有一个极深的需要，他个独生的女儿12岁了，病得差不多死了，他要来找耶稣，想尽办法直到耶稣在那里，就一直跑来找耶稣。所以他有一个需求， 他有一个药，然后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有人说啊，平十二年喜乐平安的日子面临到一个危机，危机这所有一切的满足都要失去了。一个掌上明珠说等于代表他，好像代表他所有一切的时候快要失去了，比他的生命失去来得重大。因为这样的事情，有这个极深的需要，他来跑来找主耶稣。而这里也没有怎么记载，耶稣就跟着他去。但是这里记载说，耶稣随着埃鲁去他家的路程当中发生一件事情，而这情况里面众人拥挤他，因为很多人成千上百的人在他旁边跟着他，等于挤着他。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有人问过这十二年有什么意思，我们就照经文上直接讲了，十二年的血漏，这十二年里面代表他经过一个非常长的痛苦的煎熬，人生已经到了无望的地步。因为到摩西律法里面，他这个血肉是不能进会堂，不能到，是不洁净的。甚至呢，在律例典章后面延伸的记载里面，要求里面，连他的先生都必须跟他离婚。这个人就像要跟长大麻风的人一样，是住在营外的。他等于就是他被乡人隔绝，被他自己的不只是亲人，比他自己的百姓而隔绝的。而且呢，这个病让他花费一生所有的积蓄养生的，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所以这个人，这个女妇女有一个极深的需要，她来到耶稣的背后。圣经讲她摸了她的衣裳，血漏就立刻止住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这个妇人有极深的需要，她人生已经到了一个尽头，没有任何意识的盼望。但如今这个人，他对这个人所听到这个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心中有一个一丝丝的希望，从他带着一丝丝的希望，加上一个极深的需要和盼望，来到耶稣，跟随耶稣来到他面前。而这个人不能碰，他是不洁净的，他假如这些众人看到他来的时候都会闪到一边。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很排的读过，96年有一次，我是那个时候公司把我整个组调到那个 Harborside， 就在过河的另外一边，在纽泽西那一边。有一次那个所有的 building 下面第一层楼是一个 shopping mall，公司在四五六七八层。有一次中午吃饭下来到 CVS 买个东西，让我前面排一个，前面站好前面一个人，是一个留长，那个长头发，看不出来，是蛮壮的，那我看不清楚，我是排在后面。那前面，后来轮到他买东西，那个 cashier 那个跟他算钱算账的，他要帮他买什么，他说他给他那个东西拿给他，完了以后，我看他那个女孩子啊，算完钱找零钱找完以后，要拿给他。那我看到，怎么都不动？这两个那个女孩子啊，脸开始变成犹疑起来，也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她怎么不拿不钱不收起来？也不来找回来。像我们很容易就是人家找钱，钱找完给你要拿给你的时候，我们就伸手就接过来就好了，就没有两个僵在那里，然后好的。不三十秒最少有，好像时间僵住了，一脸狐疑的那个女孩子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她就把她那个钱零钱放在桌子上，当她一放下去的时候，那个人我没看到面长得怎么样，而是一下子很快好像都动静静止了，刚女孩子把她 放上钱放在桌上的时候，一切就动起来了。他很快就拿起来放在口袋里面，东西提了就走了。后来我一看，他转过来，我才知道他是保守的犹太人，很保守的那个支派的犹太人。他买东西的时候，外邦人拿出来，那一天刚好是礼拜五，你一碰到，今天就不能过安息日了。所以我后来了解，是这样。那我想说，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才了解，若是这些人的注意力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大家挤来挤去，或是想多看他，能够多讲几个恩言，或者说再做一个神迹奇事出来，不管是什么需要，大家来跟着耶稣。若是假如说我看到后面有一个摩西律法定为不洁净的在我旁边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就像那一个税吏一样，他还矮小的那个税吏，耶稣来的时候他迎接他，乡民不会让他，不肯让他，但他挤不到上去一样。我在脑海里面这样想这一个，但他呢排除万难，他已经没有希望到一个程度，他不管其他，他只有要到主耶稣面前，他伸手。另外一个经文里面他说，让我心里想，让我只要摸到他可能就得医治，他心里这样想。那圣经很直接的记载，就是说当那一刹那，这个妇人得了十二年的水漏了，还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那血漏就立刻止住了。另外一卷福音书里面他说他这得医治了，也就没有继续记载下去。那这个路加福音呢，路加是医生，他这也记载血路就那个血就停止了。那希腊文里面很清楚，就是一个医治了，那个医治是个完全的，然后觉得说这一个连从病根什么都解，这神就医治了。这有一个问题，接下来耶稣说摸我的是谁，转过头来看，或者说他说有人摸我是谁。那众人在这里记载，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人都说，夫子啊，拥挤的人挤你了这么多，你怎么说谁碰的摸到你了？这里有，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有很多的学习在我们当中。第一个，耶稣说为什么特别在这里，既然已经医治了，让他去了就好了，为什么他还要再问一句话，是谁摸我？这里有一个，你看接下来的这个妇人就只好走到前面去，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众人面前见证所有的缘由，那也被得医治了。那我先下去，就是说那主耶稣他讲完以后，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得救医治的信息很清楚，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先把这个讲完，平平安安的回去。第一个女儿，这个被所有的族人隔绝的，如今耶稣说女儿接纳，再把她接纳到自己的国度，或者说救恩的国度接纳，或者是说照以色列的律法里面，不洁净的病当好了以后要给祭司查看，看完了洁净以后可以回到主人的里，那个族人的里面，老百姓的当中，等于这个妇人不止病得医治，然后呢又被接纳了。主耶稣还讲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妇人不止病得医治，而且他亲身经历到 一个他所面对的是耶和华神，是他的主，这件事实成为他一生经历不可磨灭的，等于就是这个人跟耶稣之间有一个完全直接的关系了。那我可以讲，我们用经济来讲，完全得救，一个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圣经没有讲他如何跟随主，那这里平平安安去有几个人、哦、这里一个他是一个成了一个真门徒了。另外呢，回过头来还有个点，有传道人，过去的传道人问我们一个问题，想象这个光景的时候，千千百百人碰到他，另外一本福音书里面这个门徒还跟主耶稣讲，有很多人都可不碰到你啊。若是我们现在想一想，100个人200个人来到主面前都碰到主耶稣，但只有一个得救得医治了，他提出一个挑战，我们信主的人，做主的门徒，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们碰着了主，或者是说我们跟主有真实的连结了，有极深的需要放到主面前，然后得到主的供应，不管你什么面对的挑战，那个极深的需要他挑战我们，让我们闭起眼睛来想一想，我们有多少事情我们来到主面前敬拜了，我们可以挤在主面前旁边挤来挤去都也就碰到主了，但是这个碰到有没有像这一个妇人一样，主耶稣的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了，到这个向他祈求，向他把需要放到他面前的，有没有这个真实这个样的经历，就是一个挑战。做门徒呢，来服侍主，来跟随主，读经祷告，有接触了，他还要进一步来挑战我们，挑战每一个信主的门徒，经历主里面，主啊，我有极深的需要，我是义务性的来到你面前，好像是有碰触了，我植入也来了，我团契也来了，我也读圣经了，但是每一次来亲近主的时候，只是轻轻的碰一下，或者是责任式的碰一下，或者20%的碰一下。主耶稣说，在这里上一段的那个例子里面，耶稣基督要的不是我们能够给他什么，他有千山的牛，万山的羊，所以一切丰盛他供应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就是一个完全的心，一个相信，信任他，相信他，既然他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所作所为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却不是全新的，却是有保留的，好像说主的能力不够覆庇我们，主的恩典不够我们用的样子。他那个传道人来挑战我们啊，就是摩根，我那是上上世代，我在听到信息里面他这样讲，那我说来思想，常常是千百个人碰到主耶稣，你是那一个，主耶稣的能力，主耶稣的供应，主耶稣的安慰，能够借着因为你的要求跟主耶稣的祈求能够接受得到。我们要思想，所以这个功课里面他提出来要我们思想这个，我想是这样子。还有这个事情来问某某的事情，还有一个人，主耶稣更要得到，也要得到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雅鲁。你看，他为了他女儿来找主耶稣，主耶稣要跟他去了，他心里应该是很急，当中有一点平安，但当中出了这件事情，他看见了。我想他站在旁边，我们把不想象，我们趴在旁边，看见主医治的这个妇人，听了他的见证，知道主的能力护庇了他，平安的领导他。我想另外一个雅鲁这身上也没有错，他有很极大的需要，女儿的命求主耶稣把他复苏起来，这个需要还在那里，他心里可能很焦虑。另外一半呢，又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就是那一位神，
他能供应一切的。这样的叫，这样的问这个话，问我的是谁，也要让这个雅鲁在信心上也要得着、哦、另外一个点。所以这件故事里面对雅鲁这个管会堂呢，有一个做门徒的功课。那接着呢，他看到医治了，他却管会堂的家里的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再劳动夫子了，就不用了，已经人已经死了，就不要再找主耶稣了。但是呢，耶稣一听到马上回过头来，好像眼睛注视了雅鲁，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什么事都没有讲，主耶稣就转过来对雅鲁这个人说，不要怕，只要信。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信心放在哪里，问题在哪里都有，但是耶稣不肯我们，也不要我们的状态里面看到了问题比难处大到一个耶稣好像耶稣没有办法解决的样子，那他给他一个很肯定的，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我想我们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很大的需要的功课，不要怕，只要信。你相信耶稣的话，不要怕，只要信，把信放在他身上吗？你的女儿终必就必得救，就得救意思就是他必医治。来，另外死里也复活了。我们可以想象艾鲁的感受，若是你把我也放在雅鲁这个光景，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是不是像他一样来到主面前，能够听到我们向他呼求，把这个极深的需要来放到他身上，而不是急急忙忙的做什么？好像诗歌讲了，只有让耶稣不在这个决定当中，那我们会在惊慌里面。然后到了雅鲁的家去，那个时候他们习俗里面有一个哭丧的，就是说专业的来吊上哭丧的人，他们说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哦、已经死了。那主耶稣说不要哭，不需要了，就叫他们这些哭丧的人说不要哭了，他不是死，是睡着了。而、啊、这些人呢，来嗤笑耶稣基督，他用事实的眼光来看耶稣的所做的事情，他嘲笑他。耶稣另外圣经里面记载里面，主耶稣把这些人赶出去，然后带着三个门徒跟雅鲁跟他太太还有这女儿，他叫他把他拉着那个已经看起来像死了那个女儿说，女儿不要起来吧。那英文另外一个一卷书里面叫希腊文叫达利达库米，就意思就是说小羊，我的小羊，好像意思就我的小羊。那我们中文把它换成女儿、哦、起来吧。那照那当时的语言里面，小羊起来吧。对主耶稣来说，生命的主啊，如今恩典临到这个家，起来吧。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吩咐他们给他吃东西吧，那意思就是说他的病完全得医治。一个得医治不是在病的里面对都有胃口的，来代表就是说他的医治是完全的。然后接着看他父母惊奇的很，他的反应我们又想想，他们真的这一对父母也成了真的门徒、啊、那你另外里面以前门徒啊，在大风浪里面用了字又惊奇、啊、前面怎么讲啊，怎么样？那个又害怕，又惧怕，又惊奇。那希腊文是两个字，那个惧怕，那个惧怕，其实就是个圣经里面叫做敬畏主，因为他是荣耀的君王。你今天见到他，见到这样的那个敬畏，旧约里面讲就是说要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一切的开端，一切的源头，很重要的。那个敬畏，那门徒反映出来就是说又惊奇，这个人是谁，又惧怕，那个惧怕就是敬畏，知道一个 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荣耀的神行作在我们竟然在我面前行作这样的奇事。那另外一个惊奇，惊奇就是神我们的里面的佩服，好像我们看到很特别奇妙的事情，哇，那种惊奇，然后又敬畏。这还代表就是说站在门徒面前的那一位是神，行，而且呢是施行恩典的神。啊，这里两个问题，摸我的事情，那我们要做一个结论，里面就是说这两个主耶稣问的问题，你们的信心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摸我的是谁？我再说要结束，我请几位弟兄姐妹来想一想，每一次我们到主里面，所有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极深的迫切？主我要，哦，像雅各抓着神不放，他说：“主啊，你不祝福我，我不肯放你走。”因为他再下来就要面对他哥哥。然后玛利亚选择上好的，主耶稣说他已经选择上好了，别人没办法得去的，要夺去的。我做一个另外一个结束，就是说，有位妈妈，美国白人的，在公司里面，我常常吃饭，在厨房的角落落地窗看着外面，他常常看我在那边读经、吃饭、读书。他后来有一次，他坐下来跟我谈，他眼泪流下来，一直流眼泪。我说你有什么事？他说他很忧愁，很忧愁一个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三十几岁了，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没有错，他做在纽，但是他还可以。那问题让他流泪是说，他要去从军，然后他要去报名，要去打仗，他一直流眼泪。我说，我就让他一直听，一直讲完。后来他跟我讲，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他说是，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是，从小相信。那我跟他后来的交通一起祷告，我就说，当你把极深的需要，把你这个需要跟主耶稣讲，这位神会应允，就是像这个。后来他真的是愿意，我们一起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求主释放他心里的结。他，我相信他的害怕是真实的，他怕他独生的爱子去从军啊，然后失掉生命或者什么样。他竟然看起来是那么样的，竟然在陌生人面前这样流泪崩溃。然后我说，我们的主是听我们祷告。那用这个例子里面，他说，当我们把极深的需要带到主耶稣面前，摩根弟兄说，当我们向神提出这样迫切的需求，然后信心，即使那么一丝丝的信心在里面，对主有这样的呼求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神必须回应。他用个必须回应啊，圣经里面确实是这样子，当人把一切的苦情带到耶稣面前，在信心中注视着他，也慢慢一丝一丝的想他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的时候，信心在跟神跟我们之间当接起来的时候，一切开始不一样。那我今天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这样，当我们是不是还常常想里面有那个极深的需要，神很奇特的。过了几个月以后，我常常跟他祷告，事情变，那个一直转一直转，转到非常好。后来孩子居然是从军的，没有错，他竟然是从这空军后来做一个特别的。不管怎么样，他每天他每天看到他好像一个小鸟一样，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的。那这个就让我在思想，我们神是眷顾一切困苦愁寒的，甚至带领我们一生的。好，那我就停在这里哈。所以再一次问， 我们的神是还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都可以到那边去，可以给我们安息。人若渴了都可以到这里，他有完全的活水来供应，甚至我们得生命的，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泉源啊会直流到永生，你相信吗？我想我这个做个结束，你的信心放在你哪里？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放在你自己财务累积的身上，或者其他吗？你对主有迫切的需要吗？大大小小把事情都带到主面前吗？我看做门徒需要操练的是这个，在主那边没有问题，问题是在我们这边。那也不是光指我，主知道我们的软弱，而且主也把生命赏给我们，问题就是我们愿意把我们需要放到主身上，伸出手来，然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放在主那一边，主的身上，跟着他来走我们一生的日子，每天都是主的恩典。让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恩慈的主，你不离不弃，你说出的话立定在天，你就是那样的神，你说出了你必成就。我们人有限，说出了应许可能不会成现，但是你历世历代都照你的应许成就在你儿女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挑战都是你在雕塑我们成为有你的性情，有你的那一样的那个荣美的见证流入在世人面前，来荣神一人，也帮助我们在这一整年主要的信息，在做主门徒的时候，你来帮助我们各个成为你所那个喜悦的样式，让各个我们凡事都带到你面前，紧紧的跟随主。你帮助我们每天清晨起来，我们就向你朝见你主，向你呼求，跟我们同行，我们跟你同行，帮助我们教会的服事上面，或者是说我们心里有盼望，需要所有任何投入的服事，你把我们的心愿赏给我们，在服事当中，在给的当中，在关怀当中来造就我们，眷顾你儿女，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宝贵圣名，阿门。